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过几天呢，在墨尔本有一项活动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关注，就是一些来自巴拉瑞特市的居民呢要从墨尔本出发再走回巴拉瑞特，他们这个活动呢叫重走淘金路，而且他们这个活动是为明年一个更大型的活动做的一次宣传，等于是一个小小的序曲。接下来我们就接通了维州奥华议会秘书长，同时也是这项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吕倩倩的电话，请她给我们做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吕倩倩你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刘老师好。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这一次的活动是为明年更大一个活动，是一个序曲，是一个小序幕哈。能不能先给我们把明年要举行的这个大型的活动跟大家介绍一下？
明年2017年是澳大利亚华人160周年重走淘金路的纪念。160年前，1857年的时候，有18600多名华人，当时他们从澳大利亚南澳的罗布港徒步下船，徒步走了大概超过400多公里，走到维多利亚中心的金矿。当时的情况是，华人很多从香港来澳大利亚参加淘金热，因为华人勤劳苦干，所以他们越做越好，在当地的人口也逐渐增加。然后当时的殖民政府为了避免华人的人口增加，他们出台了一项非常不利于华人的法规，就是每个华人在来澳洲登陆之前都要交10英镑的人头税。当时的10英镑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华人为了避免这个交这10英镑的人头税，他们就不可以从当时的墨尔本港下船。他们一开始是想从阿德莱德下船，结果阿德莱德那边下船又比较危险，不是很适合，所以他们找来找去，只找到在南澳边边上的一个小镇叫罗布港，他们从那里下船，但是要徒步走了400多公里才能走到维多利亚中间的一个金矿。这一路上因为饥饿还有疾病，很多人都很不幸的去世了。所以2017年是这一次华人走路的160周年。我们维州奥华议会想要用一种积极的方法来认可华人的这一举动。
我们再来说几句当年的这条淘金路哈。刚才你说呢，很多的华人因病、因为饥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都死在了这条路上。我们知道其实这些华人他们坐船来到澳洲这个过程已经是一个非常漫长非常艰苦，在海上漂泊了多少天多少夜之后，所以他们其中很多人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而且在船上已经都有的染了病哈。另外呢，这一条路和我们现在概念当中从南澳洲这个小镇到维州这样的一个距离呢，这个概念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完全是荒野，是不是？
是的，是的。当时160多年前，这条路很多还是被沼泽覆盖的。然后我们为了策划这条整个路程的重走的这一举动，我们几个组织者也从墨尔本一路上开车开到南澳的罗布，看了一下路况。然后当时一路上也是收集到很多有趣的故事，就当年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当时澳洲在这片路上160年前有很多的土著的部落，所以当时华人从罗布港下船以后，他们其实是受到很多土著人的帮助，他们土著人会在澳洲的这些路上还有这些树上做一些标记，然后比如说一个圆形的标记，说这个地方应该往那个地方走，然后就会避免就是陷入沼泽。然后当时华人就是看着这些标记，然后他们又在下面用中国人的方式做了一个中国人的标记，所以就告诉之后来的自己的同伴说应该是这样走。
那有没有一个统计，在那样的年代里边有多少人在这条路上失去了生命呢？
我们知道大概在当时的维多利亚是18600多个人走过，但是具体多少人失去生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因为当时很多的档案都被销毁了，所以这个也是挺难的一点。
那现在你们说要举办这样一个重走淘金路的活动，就为了缅怀当年的这些华人，同时对他们也是一种认可，是要认可他们的什么呢？
主要是一种缅怀，也是一种歌颂和认可。就像您说的，主要的认可是我们华人艰苦耐劳的一个精神，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因为各种战乱，然后听到遥远的澳洲有一个淘金热，然后他们的这种不顾前路的危险和前路的这个不测，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船，来到澳洲这片新的土地，开拓新的生活的这一精神，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赞誉的一个开拓精神。
嗯，
然后从这里他们受到了一系列阻拦，又被收人头税，但是他们没有说那他收人头税那我们就回去吧，那我们就不来了，而是他们找到另外的方法从南澳下船走过来。这正是体现了咱们华人的一种不放弃的精神，也是我们华人智慧的一个体现。
嗯，那明年的这样一个活动都有什么样的内容，能不能先大概的给大家透露一下？
好的，那说到这个我就非常激动了，因为明年我们会从中国的咱们春节开始，一直到明年的年底都会有一系列的活动。第一个部分是在春节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媒体见面一样，正式的开启咱们这个活动。然后在明年的五月份，从5月4号到5月25号这20天，我们会组织核心的20个人的走路团，从南澳的罗布小镇一路上一直走到维多利亚州的议会门口。当时在议会门口的时候，我们还会举行一系列的欢迎活动，来欢迎我们一路走过来的勇士们。这是第二个活动，也是比较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活动。第三个活动呢，就是在2017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联系好了移民博物馆，我们会在移民博物馆里和与巴拉拉特市的一个博物馆合作，我们会一起放一场中国名字叫 China Fortune， 就是中国的宝藏的一个，或者叫华人的宝藏，是一个大型的澳华历史展览。这样我们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大家，给所有不同民族的人展现我们澳华风采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嗯，
然后第三个活动的话，是我们在这一次走路的时候，我们会请一个摄影的团队，然后会拍一个由过去、现在和将来为主题的小型的记录影片，是会联系160年前的一些影像和当时华人的一些历史的一些照片，还有一些讲述，还有一些访谈，然后加上这个明年五月份咱们走路的时候真正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有血有肉的事情，加起来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纪录片，到时候也欢迎大家都过来看。
嗯，
然后第四个活动是维州澳华社区议会，我们经常办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研讨会，在明年的时候也会开一次研讨会，这个大概是在明年6月24号的时候。那我们最后一个活动呢，明年年底的时候就一定要庆祝一下和感谢一下大家的这些努力和付出，大概11月份我们会召开一次音乐会以及晚宴，给我们明年的整个一系列活动画上一个非常好的句号。
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听众朋友们说了哈，在9月16号，也就是过几天呢，你们就要先组织一个活动，就是重走淘金路的活动，想为你们这个明年的这些大型活动呢揭开一个序幕哈。能不能够把这个活动具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9月份这次活动是要感谢在巴拉拉特的澳中文化社团和当地的一个新建的一个非常好的澳洲博物馆的合作。其中的核心人物有三位，第一位叫 Charles 张，他是一位澳洲华人，在澳大利亚巴拉拉生活了20多年。然后还有一位主要人物叫，他的名字叫 Jane Smith 女士，他是博物馆原本博物馆的主席，然后他也非常热心的投身于组织这个活动。第三位是 Michelle Phillips 女士，她是澳中文化社团的主席，然后我们都特别开玩笑的说她是像一个鸡蛋，因为她外边她是看起来像是一位澳洲 的白人，但是他内心是特别爱中国，然后他自己开玩笑说自己是一枚小鸡蛋。我们这次活动是他们三个人牵头起来的，这次活动一共组织了20位在巴拉拉当地住的澳洲华人，其中也包括一两位国际学生，他们会在议会前面的那个很高的这个台阶上开始，所以他们是9月16号的时候10点，20位走路的人会在议会大厅的门口集合，会有3位议会里很重要的人讲话，议会上议院的议长、下议院的议长、维州澳华社区议会顾问团的主席林北峰先生，他同时也是多元文化部的副部长，也是亚洲拓展部的副部长，他也会讲话。讲完话以后，他们就会从议会的门口开始走，他们一共走到 Ballarat 一共会分3天的时间走，其中也经过了很多的艰难险阻。首先是因为他们有20个人走，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就和的维多利亚州的警察部召会了一下他们要走，所以这样一下就变得特别严格。然后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他们必须要走 B 或者 C 开头的路，不可以走高速路，也不可以走单行线，也不可以就是在没有路肩的那种路上走，因为有20个人的团队，所以要保证大家安全。所以那个 Charles 张先生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看到底哪条路可以走，从巴拉瓦到莫尔本其实是有114公里左右的，他们3天加起来总共就是真正徒步走的路大概是80公里，就是因为中间这个交通比较发达，有各种各样的路，但是有些地方它只有这个 freeway，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高速公路，但是我们的步行的人是不可能走这个 freeway 上面走，因为不安全，所以他们在有的时候只有 freeway 的地方就只能坐车这样过去。虽然是这样，但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都会了解咱们这个步行者的他这个心愿和他的这个努力是不会被这个而影响的。他们住的时候也是，虽然说是现在社会，但是他们想要尽量的模仿当时中国160年前的华人走的时候那种艰难的感觉，所以他们也都没有住咱们的旅店呀，或者住得很舒服这样的，他们都是住在我们澳洲所谓的 Caravan Park 里面，就是那种小的一个营地，但是可能有一些小木屋这样住，所以他们2天的晚上就是3天2夜，2天的晚上都是这样住的。第3天他们会走到巴拉拉特市的博物馆，是终点，然后在博物馆也会有一场小型的这个欢迎会，一个接风的会，以欢迎一下咱们20多位走路的勇士。然后因为他们走到博物馆的那一天也是会走了一天的路，所以也是会挺累的了，所以可能当时就他们会休息一下，会一起吃一顿饭这样。
即便是步行80公里，即便是分了3天，这也是非常艰苦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也特别的预祝这次活动取得成功。
我进入澳华社区议会工作才不到3个月，但是我在澳大利亚也生活了7年，从09年来的。在这个7年当中，我对这份澳华历史其实都一点都不知道。我是进入澳华社区议会工作以后才知道这个历史的，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每个华人都可以知道这段历史，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会努力。
非常感谢维州澳华议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重走淘金路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吕倩倩，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你。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